我们39回看完李纨的这一段感伤，我们下面看到作者很快就对比出李纨跟王熙凤的不同。同样作为贾府的这个等于孙辈的媳妇，那李纨丈夫早死，然后也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孤独很荒凉很悲哀的处境，那么大概只有吃螃蟹喝点酒的时候露出一点点的放肆。可另外一方面你可以看到王熙凤她的热闹风光掌权啊，掌权。那么下面就会特别透露出，因为刚好平儿就去看袭人，那袭人就问到她说，哎，这个月的薪水怎么还没有发？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王熙凤所有的这个钱都控制在她手中啊，各房每一个月有所谓的月钱，就是等于不同的丫头宝玉他们都有心想的，那其实也很不容易管理，以今天来看真的像一个大企业一样啊，300口人每一个人的这个心想都不太一样。那王熙凤的厉害在于她会利用晚发几天薪水去放高利贷，去把这个钱转，所以我们大概如果不读到小说你根本无法了解，就是在那个年代在那样的社会里，一个17岁的女孩子王熙凤这么能干啊，这样能干。所以这一段小小的事件透露出，因为袭人跟平儿很好，袭人说，哎，怎么这个月拖了几天，大概拖一两天大家也不讲话，可拖久了我想今天员工也不会答应嘛，也会闹起来，就问他说怎么月钱到现在都不发。那平儿才跟他讲说因为放了高利贷要等那个利钱回来，啊，所以他就问袭人说你是不是缺钱用，我这边先给你，这样之类的。可是大概就借这种事情透露出王熙凤在他的生命里，他一切东西都掌控在他手中，他在这里面所营造他个人生命的权利或者财富。那对比出刚才李纨其实完全变成一个被动，因为他没有办法创造他自己的生命的下一步，所以他的感伤跟哀怨跟王熙凤也就形成一个不同的对比的心态。我们看一下王熙凤放利钱的这一段啊，他们都散了以后，那一些丫头啊或者是老妈子就去打扫亭子啊，他们在亭子里吃螃蟹的，一面赏秋景一面喝酒一面吃螃蟹。那么吃完以后当然很多的螃蟹壳啊这些垃圾啊什么，这些丫头们去打扫，那收拾杯盘，那袭人跟平儿就一起走了。然后袭人就到了怡红院，就请平儿到房里坐一坐，然后就顺便问到这个月的月钱为什么还不放。我们特别注意一下，就是《红楼梦》里面很讲究角色的个性，就什么样的话由什么样的人口中说出，他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。就袭人是特别安分的，特别木讷的，不是那种怎么早上8点应该发薪水5点没有发就要叫起来那种人。那如果袭人说，哎，怎么这个月的月钱还没有发，表示拖了蛮久啊，就是注意一下。因为如果是晴雯可能就是很暴跳如雷的那种个性，可袭人是特别安静的，什么事情到不得已他是不讲话的。所以特别是袭人讲这句话，你就感觉到好像拖得有一点过分了啊，好像拖得有一点过分。他就说这个月的月钱为什么还不放，怎么还没有发下来。那平儿见问就问到了，就忙悄悄说迟2天就放了，再过2天就会发。这个月的月钱我们奶奶早已支了。好，注意早已支了，就是说他已经从银行那边领来了，他已经支领了，可是他没有发下来啊，早已支了，放个人使呢，等利钱收齐了才放。所以我想不了解的人也许不知道说他在这里面一转手，因为大概是蛮大一笔数字啊，你把所有员工的薪水一起去放一下，大概就是几天，可是也可以放一个高利贷。也可以看到那个社会里面大概有很多人等着钱用的啊，他就收这个利钱，他说放给人使，就是让人家用，那么所以等利钱收齐了，等那个利息到了才放呢。你可不许告诉一个人去啊，当然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，因为挪用公款啊，非常明显的挪用公款。他就跟袭人叮咛说你不许告诉任何一个人去。那袭人就笑着说他难道还短钱使啊？所以连袭人一个丫头都觉得怀疑说他这么有钱他难道缺钱吗？啊，他难道还没有钱不够钱用吗？何苦操这个心 好，所以这里其实我觉得作者都在讲人其实有不同的罪业，你要负担不同的罪业。我们也许羡慕王熙凤有钱有权，可是事实上他真的蛮操心的，连袭人都觉得干嘛操这个心啊？就说难道你还找钱用，何苦操这个心。那平儿笑着说，这几年拿着这一项银子啊，就这几年因为他管家，他拿着每一个月要发放的薪水去转利息，他的公费月利放出去利钱，一年不到上千的银子呢，啊，上千的银子蛮吓人的。你可以看到一个乡下人如果20两银子可以够一年的话，上千两银子就进来了，啊，所以这透露出一点点王熙凤。可是我们知道王熙凤的收入不止如此，对不对？她会伪造她丈夫的印章去帮人家打官司，然后拿了3000两银子，而她丈夫根本不知道。所以王熙凤的厉害大概在今天就是可以往上爬的人。